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真神救赎主是同在保守的平安之主。人为什么会惧怕呢？我们都知道，当人处在一个危急的一个不平安的一个处境下面，我们会惧怕。当人遇见一些意外，那意外是我们的能力没办法去掌控，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去面对的，我们会惧怕。我们许多人应该都有这个经历，在晚上做噩梦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眼睛看到危险在前，可是我们就是跑不动，跑不快，这一急这一怕我们就惊醒过来了。所以其实惧怕关键不在那个危险危急的处境环境，惧怕关键是在这种危急当中我们没有出路，危急当中我们看不到盼望，这就给我们有那种惧怕。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在第一节第五节，耶和华神都跟以色列民讲说，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其实在整本以赛亚书当中，神借着以赛亚17次跟以色列民讲，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初以色列民都处在一种恐惧害怕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是在主前第八世纪时期的一个先知，他在主前740年被神蒙召做成为主耶和华的一个先知，他忠心服侍40年。在那个时代正是以色列民遭遇前敌，周围有很多兴起很多的新的帝国起来，可以说是多灾多难，甚至是以色列国整个国家处于危难要灭亡的一个那种时期。人民看到危险，看到战争就在前面，给他们心里许多的害怕，许多的担心。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跟当年的以色列民传讲神给他们的信息，神要让他们以色列人看到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其实就原因根本原因就在以色列人他们犯罪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神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神借着以赛亚先知给他们责备，给他们审判的信息，但同时神也借着以赛亚先知给他们带来安慰，因为知道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以色列民一再的背逆耶和华神，但他仍然爱他们，他仍然保护他们，他仍然拯救他们，他给他们带来这个盼望。特别是神同样借着以赛亚先知带来这弥赛亚救主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所以这些信息给当年的以色列民，给他们带来心里很大的安慰，更让他们看到耶和华神就在他们的旁边。所以今年七月份到九月份，我们会来传讲以赛亚书42章到46章的经文。我自己会有跟大家分享有三段的经文，在所有这些经文里面都很清楚地看到神借着以赛亚先知一再地跟以色列民讲，其实也是跟今天的你我来讲，唯有耶和华神是真神，唯有他是救赎主，在他之外没有任何的神，在他之外也没有任何的拯救。这是在所有的这些经文里面都一再出现的这么一个信息，一个主题的信息，耶和华他是真神，他是救赎主。在三段经文里面，我要分别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所信靠所认识的这位耶和华真神救赎主，他是同在保守的平安之主， 他是又真又活的生命之主，他还是掌管历史的公义之主。今天我们会先思想43章1到13节这段的经文，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大家来思想。第一，耶和华真神荣耀的创造，万民中提名被召，耶和华救赎主爱的同在，我们在危难中不需惧怕，耶和华唯一真神的拣选，我们在幸福中成为见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孩子，成为你所眷顾的子民，你所爱、你所宝贵的子民。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恩主你就借着当年你借以赛亚先知传给以色列民的这个信息，也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众弟兄姐妹，包括一些福音朋友们，都能够认识唯有耶和华神，你是真神，你是救赎主，你也是同在保守我们的平安之主。让我们在这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更深来认识你，你帮助我们用心来聆听，也帮助我们用心来领受，更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来见证你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这个恩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点，耶和华真神荣耀的创造，万民中提名被召。我为大家读出两节的经文，43章第1节跟第7节。这边讲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在第一节的开始，本来原文是有一个但是，和本没有翻译出来，但其他的译本其实有翻译出来，跟英文版本都有，就但是雅各啊，为什么有这但是呢？就说明这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在42章前面一章的后面一部分，神一再指责这辈以色列民，这辈他们是耳聋的，他们是眼瞎的，这辈他们神让他们看见了很多事情，他们仍然不领会，神让他们听见了许多话语教导，许多先知的提醒，他们不听见，以至于这百姓被抢被夺，被牢笼在坑里边。神也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会处在这种境况下面呢？关键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交给列邦这些列强，神将他审判的怒气倾倒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以色列民竟然当他们看到周围有火着起，他们都还不知道被烧着了，他们也不介意，就是以色列民一直是处于一种顽梗、一种悖逆的一个状况。这是在42章的最后的那一段，然后一进入43章第1节，耶和华神就说，但是虽然你们是如此的以往，如此的眼瞎耳聋，不知道领会听不见，但耶和华神仍然来告诉你，你不要害怕。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这转折就带来了神对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安慰。神要告诉他们，即使他们悖逆，即使他们在因着自己的犯罪处在这种危机的当中，耶和华神仍然与他们同在，在他们旁边，要保护他们，要引导他们。 只是他们要听，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先知要告诉他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处在一些危机、一些的情况下面、一些的困境，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信靠、所认识、所信靠这位神，他永远不会改变。无论出现什么状况，我们要牢牢记住一点，神爱我们，神就在旁边陪伴我们，帮助了我们，引导我们。所以神接着以赛亚先知接着对这个以色列人讲，他说，在你们面前的这耶和华神，他是创造你的神，他是造成你的那一位，造成就是要塑造你以色列民的生命的那一位，他是救赎你的那一位，他也是提名召你的那一位，因为以色列民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神这边提到了四个方面，看出他跟以色列民之间的这个关系。耶和华神是创造你的这位神，他是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你，他也是塑造你的这一位，要让你为着见证神来塑造你的生命，他是救赎你的，要来彰显神的信实而来救赎你。神的拯救是因着他的一个信实的应许，他从当年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成为，使得整个以色列民成为神的子民的那一刻开始，神的救赎的应许就一直与他们同在。神也是召唤你的那一位，为要显明你是属于耶和华神而提名来召你。弟兄姐妹们，以色列民所这个面对的这耶和华神，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位真神、这位救赎主。今天我们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的耶稣基督，也借着已经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我们同样来到这一位耶和华神的面前。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而造。主耶稣自己也讲，他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的耶稣基督同样是要来塑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的主。主耶稣也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耶稣基督同样救赎了你，救赎了我，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借着他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位耶和华神也就是我们的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同样讲，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耶稣基督就是好牧人，他会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弟兄姐妹们，今天耶稣基督同样按着名字要来呼召你，呼召我。我们可以想想，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今天按着你的名字来召唤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也是何等大的荣耀。耶和华神他完全认识你，当然也认识我，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状况，知道我们今天的每一种的处境。所以今天神提着我们的名字来呼唤你，呼唤我。当我们在各种处境下，无论是平安的处境，无论是危险危急的处境下，如果我们想到 如果我们能显现今天耶和华神，这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神就在我们的旁边，而且他是按着我们的名字来呼唤我，按着我们的名字来帮助我，来保护我，我们的感受是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处境来看，今天当假如你走进麦金教会，如果一进教会就有人称呼你的名字来欢迎你的话，你的那种感受是很大的不同。今天神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呼唤你跟呼唤我，他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我的名字。认识弟兄姐妹，记住你们的名字，其实对一个传道人是一个非常一个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我就回想到10年之前，我是2012年到第一次到麦境来实习的，当年来实习，所以当年来第一次10个星期的实习里面，我每次在聚会前聚会后，我都尽量来认识弟兄姐妹的生命 的名字，好吧，纪念记拿着一个本子纪念记下你们的名字，然后在聚会在下次聚会的时候，我就操练训锻炼训练我自己，尽量能够叫出你的名字，能够来跟你们打招呼，来认识你们。所以在那10周的里面，我总共记下了80几位弟兄的名字，借着这个过程，我能够更多来认识你们，来跟你们相交。今天我同样很鼓励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我们多一点去认识我们国一堂其他弟兄姐妹的名字。我们可以在实体崇拜、实体聚会里面来认识，我们其实借着网络同样也可以来今年来多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小组团契的聚会里面，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在各种的聚会里面，我们都想办法多认识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呼他的名字，那我们之间的那种生命的关系就非常大的不同。我们整个国一堂的整个 的群体的生命关系、生命连结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需要被按照我们的个体被认知、被认识、被接纳。今天耶和华神也是这样，今天神提着按照我们的名字提我们的名来招我们，来召唤我们。这个招其实可以有两方面的一个含义，这个招是可以召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来经历神，这个招也是让我们能够走向神，来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葛尼斯在一生的圣召里面，他就对这个呼召有这么一个定义，他说呼召就是神毅然决然地呼唤我们就近他，以至于我们对全人所做的每件事以及所拥有的每样的事物都投入一种特殊的忠诚及活力，在生活中来回应他的召唤并侍奉他。今天耶和华真神救赎主，他按着你我的名字来召唤我们，他要召唤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他，他也要召唤我们回应他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下面我们接着从两个方面，我们用另外两个主题来另外 两个要点我们来思想，我们能够来经历认识耶和华神，我们也能够成为他的一个见证。所以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耶和华救赎主爱的同在，危难中不需要惧怕。我为大家把以赛亚书43章第2节到第7节为大家再诵读一遍。以赛亚书42章2到7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 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班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在这边，神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讲，他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说你虽然会从水中经过，你虽然会从火中行过，但我必与你同在。神这的应许是基于什么呢？第三节第四节神就接着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边首先神就跟他们提到的耶和华神的名，耶和华神名的名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当年神呼召摩西借着荆棘的火的那个神迹来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问耶和华神说，我怎么样去跟以色列民来讲 你是哪一位怎么样的一个神呢？神在那边跟他回应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所以耶和华神的名就代表的就是神的这个永存，自有永有的永存的一个属性。所以首先神应许与以色列民同在是基于耶和华神的名，耶和华神是永远的，自有永有永远的神，这永远的神按着他的名来应许要与以色列民同在。第二，他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就耶和华神同在的应许是因着他的子民跟他的这生命的关系。虽然以色列人背逆神，但神仍然是他们的神，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神管教，神责备，但神今天也应许会同在来保护他们，来帮助他们。接着提到了以色列的圣者，神以他的圣洁的这个实质来做这个同在应许的一个保障。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在以赛亚书出现的中文圣经里面就出现了29次，神一再提到他这个圣洁的这个实质的属性。因为今天引导他们，今天应许他们，今天要保护他们的就是这位圣洁的以色列神，圣洁公义的以色列神。神这边也提到是你的救主，耶和华神的拯救。这个拯救虽然有的时候也用于因罪背逆神而拯救他们，但在更多的地方这个拯救用的更多是在他们的困境，在他们的危难，在他们危险中神给他们的帮助。所以神今天告诉他们，你虽然在水中经过，在火中行过，耶和华神仍然是你的救主，神仍然是会拯救你，神与你同在会拯救你。最后一个，他说我看你为宝为尊，因为我爱你。耶和华神的顾惜，他的慈爱，是他这个同在应许的一个原因，而且是一个非常同样非常重要的原因。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可以想象设想一下， 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愿意我们的孩子走正路，但我们也都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不愿意听我们的话，不愿意听我们的建议，他总是要走他自己的路。作为父母，我们看着孩子走偏了，陷入困境，我们仍然会去帮助他。虽然事先我们警戒过，事先我们提醒过，但他们真正在危急在危难中的时候，我们仍然会伸手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看他，看我们的孩子为宝为重，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今天神也是这样看待我们。当年以色列民背逆神，但神仍然看他们为宝为尊，神爱他们，所以神在他们的危难当中仍然伸手来保护他们，仍然应许他神会与他们同在。今天我们在各种的危急困境状态当中，同样我们也知道神仍同样也是应许跟我们同在。虽然今天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危机不一定是因着我们个人的罪，但其实今天这世界的这种乱象，这种状况都跟整个人类的罪有关，都是因着始祖亚当夏娃堕落，把罪带入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面临这，特别在末世这个处境中各种的状况，在过去的两年多的疫情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体会，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就像经过水经过火一样？但是我们也都有经历，特别是我们相信耶和华神的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虽然在疫情当中，虽然经历了许多的困难，特别是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的工作都失去了，他的生意整个基本上都关掉了，不少弟兄姐妹同样经历在这疫情当中，经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的很大的困难，也有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疫情中没办法去检查，没办法做手术，没办法见医生，有些弟兄姐妹因着疫情的隔离没办法去探望我们年长的父母，没办法去陪伴他们，去照顾他们。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在这疫情当中，我们同样都经历了，经历神同在的应许。神应许过，我们淌过江河，水不会漫过我们，我们从火中经过，火焰不着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都在神的恩典的保守跟看顾的下面。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到十二节那边，诗人这样跟神一个祷告，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会经过水火，但是神可以使我们到达丰富之地，因为在我们经过水火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他的恩典他的作为，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看我们为宝为尊的那种爱。许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掌握去掌控去预测前面会有什么状况。上个星期五我们不少弟兄姐妹都经历过一整天的断网的一个状况，那天同样我家里的所有手机网络全部都断掉， 本来以为应该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应该可以恢复，可是半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恢复的状况，也不知道外面出现了什么情况，是恐怖袭击呢，还是网络攻击，还是其他的一些自然的灾难造成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掌权，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神看顾我们，神保守我们。所以那天我仍然在家安静预备讲道，预备第二天要带门训，我会跟师母一起祷告。因为我们就想到了国会堂里边有不少的连长的弟兄姐妹，有些连长者是自己住在自己的公寓楼自己的地方，平时都需要靠着手机靠着网络微信的通讯让自己的儿女知道自己的状况，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需要借着手机借着网络来求助，可是现在一断断那么多小时，出现状况怎么办？我们想到有些弟兄姐妹在病痛当中，有的在医院里面在急诊室里面，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无法通信。我跟师母就一起为大家祷告，为我们想到的每一位的需要，我们就祷告交托在神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神眷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眷顾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危难在危急的状态下，神都看到我们，神都知道我们，因为他甚至都按我们的名字召我们。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在危急在危难当中，我们知不知道神？我们知不知道神在眷顾着我们，神在看顾着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同样是他应许我们，他说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放心，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他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会保护我们，会拯救我们，会帮助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看我们为宝为尊。刚才我们第二首会众诗歌敬拜诗歌里面讲到，主耶稣是我们的避风的一个港湾，他给我们的平安是深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涌流出来，而且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让世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看出我们所归属的这位神他是真神，他是唯一的救赎主。所以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耶和华唯一真神的拣选，幸福中成为见证。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为大家再次诵读一遍。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八到十三节，你要将有眼耳瞎有耳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坚持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想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 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第八节提到说，你要将有眼耳瞎有耳耳聋的民都带出来。这名指的就是以色列民，因为在42章，其实在之前 的以赛亚书的信息里面，神一再责备以色列民，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但神仍然要把他们带出来，因为他们要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即使在他们的悖逆当中，他们都是神的一个见证，神圣洁公义的见证，也是神恩典怜悯的见证。因为神没有离弃他们，神仍然爱他们，神仍然同在保护保守他们。第9节，神是向那些假神来挑战。以色列民悖逆神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拜偶像，他们将这世上的假神当作真神来拜。神向这些真神挑战，其实神也是要让这些以色列民能够听见，让他们自己去想一想，自己去比较这些假神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所以耶和华神在以赛亚书很多地方，在之前我这边列出来之前41章，同样对着假神来讲，在以后我们要分享的经文里面，神同样再次一再的提出来，一再的提醒以色列民，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分辨，到底今天这个世上的假神能够带给你什么，他们能够做什么。其实他们什么都不能做，他们都是虚空，都是虚无。但是神要以色列民，其实也是要今天的你跟我，神的众儿女们，成为他的见证。神说，我们是他拣选的仆人，要为他做见证，见证他就是耶和华神，要见证只有他是耶和华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要见证他就是神。神一再反复地跟我们讲，唯有他是真神，唯有他是救赎主，在他之外没有任何的救赎。神要我们知道幸福，并且明白知道，我们就领受神的一个教导。幸福就在这过程中，我们能够真正的来经历神，真正的来认识神，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在我们的危急蒙神保守拯救的过程中，在我们的软弱蒙神恩典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够来经历神，都能够真正来认识神，也真正能够幸福神。幸福唯有他是真神，唯有他是唯一的救赎主，也能够真正体会领受明白，然后用我们的生命为神来做一个见证。第12节，神又特别提到，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神在我们过往的生命中已经做了许多许多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长的时间，但是你可以回顾，可以回想一下，信主的那些年岁里面，你经历了神许多少的恩典，多少的作为，你在这过程中是不是真的你的生命能够更多的幸福于神，这生命能够更多的为神来做这个见证。曾经有一位基督徒说，他信主22年，可是他是做了22次的一年的基督徒。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吗？虽然他已经信主了22年，但他的生命都是处于 一年幼儿婴儿的一个阶段一个时期。所以信主22年，他做了22次的一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我不是这样，我们信主5年，我们就有5年的一个门徒的一个生命，信主10年就有10年的门徒生命，如果信主22年，我们就单有22年的生命见证。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来为他做见证，让世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够认识这位耶和华真神，认识这位救赎主，因为只有他是真神，只有他是救赎主。在1年前的一个中信的杂志上有一篇小短文，题目叫《沙堡》，里边记载一个小故事，就一位宣教士雷德宣教士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个小男孩在沙滩上堆积沙堡，我们以前都玩过是吧，小男孩还很用心捡了许多贝壳，把这沙堡装扮得非常的漂亮。可是当傍晚的时候，潮水涌上来把沙堡就冲掉了。可是这个小男孩看到沙堡虽然冲掉了，他还是开开心心的站起来，拍拍手上那些沙粒拍掉，然后拉着父亲的手就回家去了。而在华尔街的一个大楼里面，有一年轻人同样用他的这个工作，他的努力用数字堆起了一个很大一个沙堡。可是当金融风暴来的时候，他所堆积的那些沙堡都给冲垮了。这个年轻人看到他前面所付出的所有的辛苦劳动一瞬间全部消失，非常绝望，走上楼顶就跳下去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你从这个故事里面你领受到什么？你是不是只领受到我们的世事就像这沙堡一样，潮水一来，我们堆积的全部被冲垮，我们只要想开了就好，小男孩想开了走开了就好，是这样吗？短文的作者他说，他原来几年前当他听到的时候，他也是这么 来领受这个故事的。可是在疫情中他明白了一点，其实这故事的重点不是要让人想开了就好，让人在这世上遇到挫折想开就好，不，这故事的重点在那小男孩牵着爸爸的手回家了。小男孩牵着爸爸的手回家了。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如果你跟我像这小男孩一样，在我们今生的日子里面，可能我们堆积了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沙堡，但是我们明白，我们知道，当这世界把我们的堆积的沙堡冲垮以后，我们知道有着阿爸天父牵着我们的手，我们知道有个永恒的家可以回去。这沙堡，世上的沙堡冲垮，我们可以坦然处之，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满足不在这世界，我们知道有个阿爸天父，慈爱的父神会牵着我们的手，将来我们会回到父神的家里。那位在华尔街里面的年轻人，其实他的问题不在想不开，他的问题在他的灵魂没有个归宿，他的问题在他不认识这位天上的阿爸天父。所以当这世上的东西，因为世上这短暂的成为他所有的一切，但这世上他眼睛看 得见的这一切被冲垮以后，他没有任何的盼望，对他来讲就是绝望。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一些的敷衍朋友，盼望今天你能够认识，能够知道，能够明白，今天也为真神，也为唯一的救赎主，就是我们今天信息里面所传递的这耶和华神，今天你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回到这神的面前，每天有这阿爸天父，爱你的阿爸天父可以牵引你的手。对我们弟兄姐妹们也是，今天在世上我们可以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难处，但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世界。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信息， 让我们能够更深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也更真实的经历他，更能够成为耶和华神的一个见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本来不配，不是我们比别人好，都是你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把我们从万民中、万人中拣选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让我们在今生的日子里面，我们经历过你，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保护。求主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各种处境下，我们都知道要紧紧抓住你，因为你看我们无以保为重，因为你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在我们的亲友的中间活出你给我们的这种爱，给我们这生命，让世人也同样能够跟我们一样来认识你，来信服你，成为你的儿女，来经历领受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